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看何西阿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上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十二本小先知书，我们今天继续看第一本何西阿书，我们要来读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一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可以随时可以加进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咪，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银像和胸间的银钛，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她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我们讲过，神有的时候用奇特的方式对待他的先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奉献全时间侍奉主，要被神这样对待，可能会减少神学院，会减少很多人啊。这个神用先知的婚姻来做表征，来表达他的信息，所以不只是让先知说出他的信息，而是用他的婚姻来表达，而且表达的不是美好的事，是在表达神的百姓怎么样离弃神，就如同行淫乱的罪一样。有可能何西阿是最早期用这个淫乱来讲到神的百姓拜偶像离弃神的先知之一了啊。那所以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我不知道这是在第一章前面讲的，其实我并不太确定是割灭本来就已经有淫妇的风声的这样的名声，然后神要何西阿去娶她，还是说神预先知道他会行淫乱，叫他娶了她之后他行淫乱了，我们不知道，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如果看这样说的话。所以后来当他生的孩子，神就要何西阿给他取名，这是在第一章讲的，对不对？取名叫做，最初是取名叫耶斯列，那是为了要来表明神的百姓的光景就像当年在耶斯列的光景一样。耶斯列出现在圣经的时候最有名的事件就是亚哈跟他的妻子那个拜巴利的耶洗别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哈。然后之后哥蜜又在怀孕生了一个女儿，神就叫何西阿给她取名叫罗路哈玛，那个意思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又再生一个孩子，这一次是儿子，就取名叫罗阿米，意思就是非我民，就是不是我的民，其实也等于是不是我的孩子了啊。所以把你的孩子取名叫不是我的孩子，这个实在 所以神用他的婚姻甚至他的家庭来表达神的百姓怎么样向他不忠诚，怎么样行淫乱，怎么样离弃神拜偶像啊。那在这里提到哥灭给何西亚生了几个孩子，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这几个孩子都是他淫乱生的。如果他原来就淫妇，说不定是娶过来之后过几个月就生了一个小孩，所以有可能是跟别人生的啊。就是已经进入婚姻之后，也有可能他继续跟别人外人行淫，所以又生的孩子，神才说才叫何西亚给他取名叫做这个不是我的孩子哈。但是我们并不确定那几个孩子是不是全部都不是何西亚的孩子，那个时代也没办法用 DNA 来测，所以大概不太容易确认这一件事情。我们上一次提到，所以神一定不会要他的先知去进入一个不讨他喜悦的生活里面，可是却让他婚姻这样。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从这里好像是一个佐证，可以让我们思想在神的心目中他最核心的心意并不是要把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能够整理得更加的美满甜美很好，像这样不是说神不要做这一件事。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有一些话语提到神喜欢赐福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无论是物质的需要，无论是家庭生活，我们的工作，很多方面你都可以找到圣经有一些话语提到神想要赐福。但是显然那不是神最核心的心意，你也可以说不是他的终极旨意，因为他会允许他的先知，既然是他的先知的旧约，这些先知都是特别忠心的人，那神如果认为人要过在世上过的生活特别的好，很富裕，或者是家庭非常的美满，才能够表明那是神的恩典，表明神儿女的尊贵的话，那么他对待何西亚所做的事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光读何西亚书应该就可以回应一个问题，就是成功神学到底对不对啊？你差不多就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果你晓得我们信主有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你还要不要信主？我晓得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所以会来信主，是因为他们经验或者是听人家讲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怎么样赐福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也这样来传福音，这样来传道。可是何西亚书的这些话也等于是颠覆了我们这一种说法，是我们要思考的。等一下我们还要更多提到这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继续读一段经文，何西亚书第二章第八到十三节，第八节到十三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 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神特别提到一个百姓的过犯，就是他们随从别神，他们好像不知道是神给他们食物。有一些情况你可以说他们忘记这一件事，因为他们经历过，可是却好像忘记了。也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神的儿女就从来就不这样想，从来就不知道这一件事情，他们不知道是我给他们五谷新酒油等等，是我供应他们。所以有的先知，不止何西阿书，不止先知何西阿，还有别的先知，特别像先知以赛亚，他也用很生动的方式提到这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的应该是开头的地方吧，第一章好像是以赛亚讲的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是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你读过这个经文吗？我们来看，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这个我很清楚知道牛驴认识主人的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经常带着别人去动物园啊，在动物园很多地方，如果动物是被关在一个地方，我都在。观光客的这边是一个玻璃嘛，可是它那个有一个像小房间一样，动物在那里，他们内部也会有另外一个出口，其实不是出口，是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喂食物的地方。你就发现几乎每一个巢窝，每一个地方，无论什么动物，他们尽管外面很热闹，这些观光客走来走去的，那些动物最关心的就是那个角落，他们不死的就跑到那里去看看，不死的就跑到那里去看看，这是我去动物园常常看到的景象。所以我觉得先知就是这个意思，动物都知道是主人在喂它，是他们认识主人的草，他说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的百姓也不在意。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应该特别思想这些事，因为好像神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人特别容易偏离这样单单来敬拜他侍奉他而去侍奉偶像的会滑跌的道路。神特别用这一件事情来形容这个，就是我们没有顾及我们的源头，包括供应我们的是神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不够纪念神的恩典，神的赏赐。也就是说，正面来讲，就是我们应该常存感恩的心。所以有的人认为感恩其实是我们人类最重要、最高贵、最美好的品德之一了，就是晓得感恩。一个晓得感恩的人，通常他会行出更美好、更正直的道路来。有的人，他们呢，感恩的情景或者对象是很狭窄的，也许只对他的父母，对别人没有。那他们有可能还是作恶的人，但是至少他们在某一些 领域里面某一些点上面他们行的是蛮正的蛮好的，因为他们在那些点上他们有感恩的心啊。但是如果我们更普遍的有感恩的心，我相信这个人更容易成为一个正直美好的人。感恩是我们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贵的品格之一啊，就是愿意感恩。你要能够感恩，一定要花一点功夫去想它，去关注这一件事情啊，因为你知道我们都很容易，我们的感谢都是偶发的，都是在临场忽然发出来的，人家刚好帮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就说谢谢，人家给我们让个路我们说谢谢，人家送我们一个东西我们说谢谢。你就是这样说很多次谢谢，并不表示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当然如果连那个你都不说谢谢，那你就更没有摸到边了。可是你在这些事上你经常说谢谢，并不表示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应该去思想这些事。如果我们去思想，我们就比较会有更深刻的印象，想到也许某某人他们给我们的恩惠，他们曾经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可能之前我们每一次他这样做我们说声谢谢，可是我们应该去思考这一件事，以至于我们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就很容易冒出一个感恩的态度来，那才真的叫做有感恩的心。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我喜欢天主教当代的思想家古伦神父，他用德文里面的两个字来讲这一件事。他说德文的谢谢是 Danke， 他的思考这个字是 Denke。 他说这个是好像同一竹字同一个字根一样的字，所以他说我们的感谢是应该要在思考里面经常想到这些事，而不只是一个即兴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而已啊。我讲这种事情讲了好几次以后，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想到一件事，才有人提醒我说英文不也是这样吗？你不需要用德文才能这样讲，对吧？英文的谢谢是 thank THANK， 可是他的思想叫做 think THINK 啊，对吧？你懂一点英文的话你知道这个。这件事情是要付诸行动的啊。其实我们过去多年有许多次在聚会里面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提过好几次这一件事。我们真的应该认真的思考，特别是跟你亲近的人，比方你自己的家人，一个一个的清楚的想他们曾经或者他们多年来给我们哪些恩惠，他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当然你也会想到你也有回馈，但是你不要都用你的回馈来抵消这些事情。你的回馈是很好的，那个会记在你的账上，可是那个人给你的恩惠你还是要记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的生命积存永生。难道你喜欢你的回馈，你对别人好你就想到他对我好可是我也有对他好，然后你把他抵消掉，你喜欢这样吗？这样就在神面前没有纪念了。可是这很容易出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认真去想的事情。 你对他好是你的事，他对你好是他的事，而你能够想到他对你好有感恩，那是你的事。我用一点佛教的说法了，那是你积的功德。但其实那不是圣经，不是用功德来讲这一件事情，而是我们是在积存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因为那些东西会进到我们生命的深处，成为我们的习性，成为我们的品格，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啊，就是那些东西是要带到永恒去的。所以我说这不是功德，是因为佛教讲的功德常常回馈仍然是在今生了，对不对？顶多他说是来世，可是还是在世上的生活。我们不是，我们累积的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应该付诸行动。你真的应该不是今天听我讲而已，也许你应该记下来。如果你从前没有这样做过，也许今天晚上你就应该开始这样做。先从跟你靠近的人一个一个的想起，无论你的家人，也许在学校里面，或者你的同学，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等等啊，清楚的记下来他们给你的恩典，然后心存感恩。如果过去你对他们不够有那种情感，你现在要让那种情感留在你身上，就是对他有感恩的心。这样的感恩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高贵的品格之一了。我教导这些，然后我想一想自己，我就发现我越到晚年，我现在已经稍微可以说我是在晚年，我越到年纪大一点，我发现我越频繁的会去想到这一件事情啊，就是感恩啊，而且那个感恩会似乎更深邃一点，更有深度，因为我已经不是说神给我什么恩典，而是说神这50年来给我什么恩典。如果要从我出生讲起，我就可以说这70多年来给我什么恩典。我真的是不时的会认真去想这一件事情，而且每一次想还是有很新鲜的感觉，觉得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稀奇，很惊奇的，就像John Newton 用的字眼一样，那是一个 amazing grace， 是一个奇异的、让人惊异的恩典。我怎么会成为像这样的人呢？我怎么今天会对神有这样的认识，而且因此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呢？你知道，当我这样回顾，在想到神给我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多半的时候我不会去想，我有什么成就，或者是神借我做了什么，我不太想这些事。我们很自然的会想的是，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人，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而那个别人从外面看，也许能看到一点。其实我们自己最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活在爱中，能够活在喜乐当中，能够有基督徒的自由，那是由我自己知道，你晓得吧？啊，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充满了感恩。当然，这个也会包括神竟然让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有一点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当然也会为这个感恩啊。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像这个世人一样，只是去数算我们的成就而已。那不是，那其实不是我们的成就，那是我们的生命的特质。 那才是比较要紧的事情，好吗？好，我们真正的去实行这一件事，用一点头脑思考，认真的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一些人他们在我们身上的恩惠啊。当然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也会想到神的恩典，那是很好的事，对吗？神总是关心我们永恒的事，那才是他的终极目标。我们活在今生，总是比较关注今生的事。这是你要常常参加聚会的原因，因为你来到聚会比较有机会听我们这些人会告诉你永恒的事。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觉得牧师总是在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话，那个远在天边的话。我正是希望你听得出来我在讲远在天边的话，可是却能够接受说我需要那些话，因为那才是我们在将来更长的时间永永远远要活着的地方，活着的境界。难道你不应该认真的思考吗？所以也因此我总是不喜欢不希望你听见的教导是像这样的，所以我屡次提到这一件事，就是人成为基督徒就因此得救了，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好像那就是救恩的全部。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并不是的啊，是我们开始走上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而你怎么样走是都是在建造你将来在永恒里面的事物。你今天并不是得救了，你在永恒里面，你进入永恒这一件事就好像成全了，并不是的。虽然我们会说我们就得了永生，这是对的，可是也许我们应该去想到彼得所说的，你应该要丰丰富富的进去天国，而不是说进去就好了。使徒保罗则更露骨一点讲到负面的事，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进去了，可是他们却是好像只有他们这个人进去一样。他的意思他是怎么说的？就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意思就什么全部都烧光了，只剩下这个人进去而已。你不要这样进天堂好吗？我们应该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去。哪些地方丰富呢？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这个的时候很明确的讲，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还有前进，爱弟兄的心，还有爱，对吧？就是这些事情啊。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用圣灵的果子来讲，就像这样啊。所以，如果你的心系在这些上面，那么世上生活是怎么样过的，你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了，你也就不会觉得。如果我们的婚姻要像和西亚的婚姻一样，那我才不要，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那毕竟只是在演一台戏而已，很快戏就有落幕的时候，你有卸妆的时候，到时候你这个演员你的本体是怎么样，那才是你自己的产业才能够带进永恒的。我们总是屡次的在聚会中给大家讲这些事，希望你一个礼拜里面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都是这世界上的事，但是在礼拜天你所看见所听见的能够影响你，在那个时候不要全部被这个世界卷进去了，好吗？所以神命定我们是属于永恒的，你在世上所有的生活 也应该是为着这一件事。那先知何西阿从一起头就指出百姓的罪，因为他也是处在一个百姓灵性特别低落的时代里面啊。那其实几乎每一位先知都是处在神的百姓灵性低落的时候，其实那是因为这样了。通常当神的百姓灵性低落的时候，才需要特别多的先知出现啊。所以你不要以你身边认识谁是先知为荣，如果你旁边真的常常有先知，也许你应该考虑是不是神对我的灵性有点担忧。先知应该是像这样的。你看在以色列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时期先知的分布很均匀，并不是的啊。有几个时期先知特别的密集，在那个时期，一个就是北国将要灭亡的时候，一个是南国将要灭亡的时候，一个就是归回的时候。而责备罪，甚至宣告审判，呼召悔改，本来就是先知信息里面的三大部分。我再讲一遍，责备罪，宣告审判，呼召悔改。而先知们责备罪，有的时候会用很实际他们正在遇见的事情来讲，或者应该这样讲，常常在先知责备罪宣告审判以后，就真的会发生他所宣告的事情，神审判他们。而神管教他们审判的方式，在先知书里面你也大致上可以看见一个脉络。神最先施行的审判，也就是说当百姓犯错，神最先拿来管教的方式是让他们有缺乏。神都是从轻的开始的，神不会一起头就重罚一个人，人才会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教导说，父母不要在生气在盛怒当中管教他的孩子，因为他常常会超过你应该管教的轻重程度。因为你是因为很生气，可能就哇一骂起来打起来，就是很极端这样啊。神对我们从来不会这样，他的百姓岂止先知讲他们的罪讲得很糟糕，可是神一起头的审判常常是从轻微的方式开始的，神就先让他们有缺乏，有缺乏有可能会有旱灾啊，有可能有蝗虫的灾害，这些都会让他们的作物会损失，对吗？啊，那个时代作物损失就等于是没有食物吃。如果他们不听，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灾祸临到啊。像蝗虫的灾祸已经是比一般他们因为不下雨而有的旱灾、干旱，因此有饥荒。来得更严重了，因为蝗虫一来就扑隆，所有能吃的东西就都不见了啊。如果他们不听，神有时候加重他的刑罚，有的是一些天灾，比方像阿摩斯就宣告地震啊。他有一些话显然是在地震之前，可是他在他的阿摩斯书里面一起头就提到说，在地震前两年，是不是这样说的？他得到末世怎么样怎么样哈？后来真的发生，那也可能是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一个很大的地震，大概啊，就像这样。如果神的百姓还是不听，通常神就让他们遇见刀剑啊， 遇见从人来的伤害，更严重一点，他们就会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去。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这十七卷先知书里面，如果提到神的责备罪，还有宣告审判，常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脉络的。对，记得责备罪、宣告审判、呼召悔改。其实先知常常还有第四个点，很要紧的点，就是预言复兴。预言复兴，而且很有趣，很多先知书常常都这样，他们不会讲满了各种审判、责备罪所有这些东西，到很后面就专一来讲说最后会有复兴，他常常不是这样讲的，他常常是讲了一些审判的话、责备罪的话，而且有时候讲把神的百姓讲得走在很低落的光景里面，然后下一节就有可能忽然话锋一转，就变成复兴的预言。比方我们都知道啊，何西阿书上一次我们提到了第一章，从前面开始就让你觉得好像很不想读，就是讲神的百姓怎么这样淫乱、背逆神等等，然后讲到很糟糕的地步，神借着先知，用先知的婚姻家庭来讲这个，说他妻子生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到这个地步。讲完这个以后，接下去说什么呢？和西亚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然而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完全喉咙一下就变成这样，而且中间没有提到别的哦，他们并不是提到说责备他们的罪，然后宣告审判，然后呼召他们悔改，然后他们就逐渐有一点悔改的样子，走走走，然后复兴来到。先知通常都不这样讲的，都是在讲到最低落的时候，下一节忽然就爆出像这样的事情来。将来你读先知书，无论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可以注意这些，因为你读先知书最应该优先注意的亮点就是他们在预言复兴，而且那些复兴的预言有很多都是在讲到被掳之后会归回的预言，而且那些预言也有很多都到了新约圣经里面被使徒来引用，来指着教会时代基督跟他的救恩，所以那个是先知书里面的亮点，你读的时候可以留意我刚刚讲的事情。我觉得连这个神都想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不是人堕落失败，然后神帮助逐渐往上爬，有一点进步，有点进步，最后进步得更完全，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好像无法自救的时候，救恩要来到，弥赛亚要来到，基督来到要成全救恩。你知道旧约的先知常常表达出这样一个味道来，要让人晓得救恩是这样来到，就是旧约圣经要结束的时候，末代的先知马拉西就更直接地讲这一件事，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是忽然的，而不是说看这个情势好像越来越有复兴的征兆的样子，并不是的。今天的传道人有时候就会应用圣经里面的话这样讲说，常常就是在夜最深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那个明亮的晨星，就是连大自然神用像这样来表明他在世界上他的设立、他的救恩的施行，就在最黑暗的时候光要照射出来。 照在黑暗中指引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和西亚书第二章也有像这样的话，刚刚我们前面读的这一段经文都在讲到他们的堕落败坏，他们不晓得是神赐给他们，却倾向于偶像，犯淫乱的罪等等。然后十四节我们要来看，你就发现神就开始讲到复兴的景象。和西亚书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到二十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二十一到二十三，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我们之前讲过，先知有时候会玩文字游戏，说一个双关语，在这里就是这样。在第一章，神叫何西亚把他娶了歌面之后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记得吗？在那里用的不是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意思，而是耶斯列这个地方当年发生过的事情，亚哈耶洗别那些事情啊，那些极其邪恶悖逆神的事情。可是到这里神在预言一个复兴的光景，在讲到那个最后神救恩的结局的时候，又提到耶斯列，这一次用了他这个字，这个地名的原文的含义是栽种的意思，现在这个地方要变成栽种之地，神要栽种他的公义怜悯慈爱等等，然后你将要收成，那个收成的结果就是本来不是蒙我怜悯的要蒙怜悯，本来不是属我的子民要变成属我的子民。在和西亚书里面讲的是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原来是神的百姓，可是因为他们那样悖逆，所以前面神宣告说不再承认他们是我的子民，对不对？前面这样讲，可是却提到有一个日子来到，神将要把他们收回来，说本来已经说了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现在我在收纳你们，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就好像浪子在被收纳进神的家一样。但是新约的使徒们拿这些话进一步的在圣灵里面拿这些话进一步的指向连那些外邦人，就是本来就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民，不是神的百姓，可是现在神要接纳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福音将要传到外邦，传到全地区。罗马书里面保罗引用何西亚书这一段话的时候是指的外邦人，对吗？可是你要知道何西亚书本来讲的这些话不是在指外邦人，是在指神的百姓。这样我们也可以稍微知道神让这些他的仆人们是怎么样引用圣经，怎么样诠释圣经的。 OK， 这段话，我们刚刚读的这段话，神忽然在讲了那么多对他们的审判的话以后，忽然提到一个听起来很有安慰而且是鼓励的，是一个正面的话语，提到神要做什么事情，他说他要对他们说安慰的话。你不要忘记前一节神还在讲很凶的责备他们，现在神要说安慰的话。然后这里提到说要赐给他葡萄园，又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这又再一次先知有点在玩文字的游戏，因为雅各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当得以进应许之地，神也应许他们要使他们得那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却在打第二场仗的时候就失利了，对不对？也死了一些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而何况爱城比起耶利哥小得多的一座城，他们却反而打败仗。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约书亚没有求问神，他自己就决定，他是有小城一些人去就可以了，没有全民去，他也没有求问神。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人没有听神的话，娶了当灭的物，就是亚干，记得吗？这件事情就让后来尤其在灵恩运动里面有一些人大得发挥的地步，就是为这几个字当灭之物，哦，他们可以搞出非常多的事情来啊！有的人实在弄得实在让你觉得怎么弄到这种地步，他们觉得你家里面的那些玩偶都是当灭之物啊。之前我们会想到你如果家里还有偶像那是当灭之物，我能够了解，后来他们觉得你有龙的记号也是当灭之物，如果你书上有龙的图片。后来我认识有人，他们认为你有一个公仔在那里，也许是一只狗狗一只小熊当灭之物。我认识有人，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并不是请他来出偶像，他就到人家家里去，就看到这个，就也不经过主人，就直接把那个东西拿来丢掉。这个，我觉得他们的作为才比较像当灭之物。我不认为神这样，而有一些人，我也认识。那这样的，而且还是本来是很好的传道人，他们后来想接受这种教导，相信照片就是当灭之物，而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有一次他去为一个病人祷告，就翻他的圣经，就发现上面夹了一张照片，他把那张照片拿出来撕掉丢掉以后，为那个病人祷告，他就得到医治。他就因为那个例子，他就宣传这一件事情。我特别详细的讲这个故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这样哈、这个跟今天网络上很多传的讯息差不多，就是他们可以有几个人因为吃这个东西得到帮助，他们就开始大力的宣扬。哦，不要这样，好吧？其实亚干的故事里面当灭之物根本不在于那是什么东西，而是在于神不要他们拿。因为你知道亚干拿的当灭之物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要除掉，你今天都不要穿衣服来聚会，因为里面包含了漂亮的衣服，还包含了黄金，对吧？可是在下一站神就允许他们拿了，所以当灭之物不在那个东西本身，是在什么？里面有顺服神。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种对当灭之物的说法可以流行了几十年，还在神的百姓当中大大的流行，我实在很难了解。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好吗？不要受那些影响。而在这里，先知玩了一点文字游戏，他说：“我要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本来雅各的意思是连累的意思，因为雅干一个人犯罪，连累的以色列人打败仗，死了一些人。可是现在神却转过来，把原来的咒诅变成一个很大的祝福。雅各谷在人失败的地方，却成为指望的门。你如果不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大卫就曾经做过这一件事，或者说神叫他做这一件事。他因为属典百姓犯罪，因此使以色列人有几万人被瘟疫杀死，对吗？后来他按着神的指示献祭给神，承认他的罪，然后他却买下一个禾场来献祭的那一个禾场，他就把他那个地方指定为将来他的儿子建造圣殿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神赐给他雅各谷却成为指望的门的一个例子。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会这样，有可能就在我们失败，甚至有可能是非常可悲的失败的地方，一旦你望向耶稣，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而且雅各谷将要成为指望的门，失败的地方将要成为神建造他的居所的地方。在这里先知提到另外一件非常要紧的事，也成为何西阿书的等于是整卷书的一个其中一个要旨，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神要神的百姓回顾他们出埃及的故事。这是另外一个要他们纪念过去的恩典，要他们回到出埃及的故事里面。我们讲过南国100多年后，南国有一个先知走的路线跟何西阿很像，就是耶利米。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前面两节，就是提到类似的事情。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神希望他们回到出埃及，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目标，要在旷野侍奉他。后来神颁布律法，他们在那边跟神立约，对不对？他们跟神立约，神用那个约来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也就是他们成果的日子，就建立这个以色列国的日子。而无论是何西阿，无论耶利米，都把他们在西乃山立的约称为婚约，称为婚约。何西阿没有明确的讲，但是耶利米很明确的讲。所以今天也有的基督徒会把他们受洗当作婚礼，这个想法我觉得蛮好的。我不要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来告诉大家说你受洗就是婚礼，但是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受洗就是要向神委身，就像婚礼上面的一样。我们从此以后，我们跟这一位是称为一体，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为这件事而活啊！我们把自己，包括我们的身体、心灵，都献上 在这个婚约里面。如果你把它讲成跟主立的约也是这样，不是吗？可是耶利米书那里有一句话，许多年来常常让我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说，你当年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怎么样跟随我，我都记得。就是神带百姓从埃及出来，要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立婚约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带到一个高级法国餐厅，没有吃很丰富的东西，又特别的气氛，并没有啊。他把他们带到摩西形容是有毒蛇有蝎子的地方，大卫形容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旷野，在旷野，在睁开眼睛一看，就是你看不到什么绿色的东西的地方，神在那里跟他们立婚约，说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位伟奇。我不知道，如果一个男生选择在那种地方求婚，那个女生大概觉得非常扫兴啊。可是神就是这样啊，你知道神这样做有一个原因啊，那样他才能够得着真正要跟随他的人，而不是要寻求一个更富裕更好的生活啊。像今天有一些地方我看有一些影片似乎都在讲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安排两人相亲，一坐下来，那个女生就会问那个男生说，有房吗？有车吗？什么车？有多少存款啊？你没有房没有车你还敢来相亲？如果你受了些影响，你也要有那种观念，那么你一定不会成为跟随神的人，因为他把我们带到旷野未曾耕种之地，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跟随他。当年彼得就是这样，彼得跟随他的时候其实是比那个丰富一点，但是背景也差不多这样，他们整夜去打鱼都没有打到什么，对不对？他可是一个杰出的渔夫哎。后来主不是叫他下网打鱼，他就打了两满船鱼，有没有？然后彼得就跟随他了。如果故事光这样讲，你就觉得那跟我们刚刚讲的不一样，对不对？其实不是的，你看彼得怎么反应。彼得并没有在打满两条船鱼的时候，哦，我要决心跟随耶稣，我现在要扩张我的打鱼的事业，他并没有，相反的，他撇下所有这些跟随耶稣，哎，那不一样，对不对？其实历世历代有许多人都是这样跟随耶稣的，下一次我们对多一点提到这个，我们都应该来思想，我们到底要的是神的丰富荣耀，还是要神自己。
请唱颂赞诗选208首。颂赞诗选208首，只随耶稣。